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旧约的出埃及记。上次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大海的边上，上帝带领他们走干的地方过了大海，这是他们在历史上面一个惊心动魄的经历。而接下来呢，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在这个大海的边上用诗歌来颂赞，感谢上帝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追袭，脱离埃及人的奴役。这首呢，就是我们讲到著名的大海之歌，是摩西在这个经历拯救之后所写下来，也带领以色列百姓颂赞的。这首诗歌呢，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里面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唱，而接下来呢，第十九节以下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带领以色列百姓，特别是这些妇女用诗歌来颂赞上帝。这首诗歌有些人把它看作是凯旋之歌，也有些人讲到是颂赞之歌，也有些人讲到是感恩之歌。但是我们看到它可能这几个方面的意涵都有在内，而且它成为后来以色列人诗歌的一个雏形，发展出各个不同种类的诗歌。这个诗歌它另外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是在历史的大事之后所写下来的诗歌。在圣经里面也有另外一些诗歌，就是在以色列人经历到上帝的拯救的大能力之后，他们把它写下来的。那摩西这个诗歌呢，是中间的第一首。我们看到另外像这个底波拉他所写的诗歌，或者是大卫他经历到上帝的拯救之后所写的诗歌，都是在经历过事情之后所写下来。所以人的属灵的经历带来诗歌，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那我们在今天教会里面也有许多人经历过上帝的拯救恩典而在写下的诗歌，我想这都是发出自然的一种现象。这首大海之歌一共有十八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段落。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一段，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是一段，第十二节到十六节是一段。而这三段呢，每一段都有一个结语，它的结语渐进的达到一个高潮。第一段是在第六节那边讲到耶和华在征战中间的全能，第二段的结语呢，讲到耶和华他胜过人所能想象到的一切的神明的力量，而第三段的话更是讲到强调耶和华他永恒的统治全能。所以这是诗歌里面带来一步一步所讲到。这首诗歌也有一些人把它分成两个段落，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是刚刚发生的事情，而第十二节以下则是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刚刚发生的事情特别讲到耶和华他用大海海水复流，把埃及的军队就淹没在水中。而第十二节以下更是预言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之后更要前往应许之地，在那个地方他们要经历新的征战得胜，他们在那里也要建造圣殿，而在这里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在第十八节里面讲到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这首诗歌从语言学上面来看，它是一首非常古老的诗歌，至少在公元前12到14世纪就已经存在。 他的诗歌的歌词还有诗歌的内容格式都是属于公元前第十二到十五世纪那个年代的。他有点像摩西五经里面记载雅各临终的时候为他十二个儿子祝福，另外像巴兰在民数记第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里面记载他被耶和华使用，用诗歌来颂赞神，也预言以色列人将来要有的祝福。还有呢，在生命记最后就是第三十三章里面，摩西临终的时候为以色列百姓祝福祷告。那这几首诗歌呢，它的内容格式还有使用的语言都是非常接近，都是属于公元前第十到十五世纪之间的作品。这首诗歌我们还注意到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完完全全以耶和华神为他的中心。摩西完全没有提到他自己的功劳，连他自己的名字都没有提到，所以这首诗歌里面他跟古代的近东那些君王的战功碑里面是歌功颂德，讲到自己的功勋等等，那是完完全全的不同。相较于古代近东其他这些的战功碑都是对帝王将相的歌功颂德，摩西的诗歌呢完全不提自己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任何其他以色列人的功劳，只有单单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就归给耶和华神。圣经里面另外也有一些诗歌是以人为对象，不过呢那些诗歌并没有被列在诗篇里面，因为并不是对上帝的颂赞。有哪一些诗歌呢？比如说创世纪里面亚当夏娃受造，亚当看到他的妻子夏娃就用诗歌来赞美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这是用诗歌题材对人的颂赞。另外好像大卫当他听到扫罗王跟他的三个儿子战死了，大卫就做了一首歌来哀悼他们，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被称作公之歌。另外还有呢，好像人对这个自己的妻子的赞美等等，但是只有对耶和华的赞美的诗歌才会真正的被收录在诗篇里面，因为诗篇呢就是单单对耶和华颂赞的诗歌。所以我们可以比较，比如说大卫他在撒母耳记里边有对扫罗的哀悼之歌，就是公之歌，但另外还有呢就是他对耶和华的颂赞之歌，称呼耶和华是我的山寨，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那这两首歌呢，你看他对扫罗王所做的这个哀悼之歌呢只记载在撒母耳记下里面，而对耶和华的颂赞呢也另外全文照录收录在这个诗篇第十八篇里面。所以圣经里面把这个分得很清楚，有对人的颂赞，但是呢只收录在历史的记叙文里面，而对耶和华的颂赞呢才有可能被收录在诗篇里面。诗篇是单单收录对耶和华颂赞的诗歌。诗篇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类型，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基本的类型呢大概在摩西对耶和华的颂赞里面都已经包含在内，包括有颂赞，有感恩，有预言，也有讲到将来的将来的这个预言的事情，还有呢就是讲到将过去这些的历史的事件。那在这个出埃及第十五章里面呢通通都包含在内。那在出埃及十五章里面，摩西对上帝首先的颂赞呢就称呼上帝说这是我的神。他称呼上帝是我的神，我想至少包括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呢，这是信仰的一个传承。之前呢我们只有注意到是摩西认识上帝，上帝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而当摩西亲身经历过上帝向他显现， 亲身经历过上帝用神迹奇事、大能的膀臂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摩西就讲到这是我的神，因为就变成他个人的经历。第二个呢，我们讲到这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圣洁的耶和华乐意把他自己的名字跟人连在一起，所以这位耶和华神，摩西称他是我的神，因为耶和华愿意把他自己的名字跟摩西连在一起。所以当我们介绍的时候，介绍这位耶和华，他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他也是摩西的神。今天我们问，那么这位耶和华神是我个人的神吗？是你个人的，跟你有关系的神吗？第三个呢，讲到这是一个主权的宣告。在十诫的引言里面，耶和华宣告说，我是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曾用大能的膀臂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耶和华用他大能的膀臂拯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好像原本是奴隶，但是被卖给另外一个人，而耶和华呢，是用他自己的全能把他们拯救出来的。现在摩西称耶和华是我的神，也就是正式的宣告耶和华真正在我身上就有了这样子的全能。最后一个我们讲到，这是一个真诚的委身，承认他是我个人的神，表示我就要以全人、全身、全心来侍奉他，单单尊主为大，尊主为王。所以摩西介绍说，这是我的神，这是一个信仰的传承，这是一个关系的建立，这也是一个主权的宣告，更是真诚的委身。摩西在这首诗歌里面，在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当中，特别是讲到耶和华神他施展他的大能的膀臂，把埃及的军队就推入在大水的当中，用水把他们给淹没了。以色列人在解经的时候做过一些解释，他说这个其实呢，就是对这些埃及人对待以色列人的一个报应。在以前甚至摩西出生的时候，埃及的法老要灭绝以色列百姓的性命，他对收生婆说，以色列生下的男孩子你们不容他存活，生下来就把他给处死。但是收生婆不肯接受这样子的命令，因为这是违反上帝的美意，也是违反自然的秩序，所以他们不愿意这样来做。耶和华神呢，就赐福给这两个收生婆，给他们建立家室。后来法老下命令叫全埃及的人跟他一起成为共犯，一起来把这个以色列人的男孩子通通都丢在尼罗河里面淹死。哪里想到呢，连埃及法老他自己的女儿都不听他，他明明晓得摩西被放在这个尼罗河里面，那是一个犹太人，那是一个以色列人，应当被淹死在尼罗河里面的，但他却故意违反他的父王法老的命令，收养了摩西。但是那个时代可能也有不少的人，他们真正因为埃及人他们遵行法老的命令，把这些以色列男孩子扔在尼罗河里面给淹死了。所以这些埃及人呢，他们跟法老一起就在这样子一个共犯的结构里面，他们害死以色列男孩，现在呢他们自己的男丁就是这些的军队被耶和华就推在大水里面给淹死了。所以这是他们遭遇到的一个报应。耶和华神的刑罚当然也是包含有报应的成分。其实我们讲到说法律的制裁，法律的制裁呢都是包括几个方面，包括要维护社会的善良秩序，包括对于罪恶的打击跟报复，当然第三个呢就是讲到对于人民的一个教育的作用。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呢，在上帝对付法老跟他的军队上面呢，也都可以同样看到这三个作用呢都同样包含在内。在这首诗歌里面，我最喜欢就是第十五章的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呢，特别讲到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我们有一些人也喜欢唱这个诗歌，有一个中国调子的诗歌呢，就是这样来唱的：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耶和华神在万神之中施行其事，可颂可畏，让人永永远远都来敬畏他。这个诗歌讲到说他是可颂可畏的神，我想有几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这个可颂可畏讲到对上帝的颂赞，颂赞这个动词呢，原本的意思啊，就是大声欢呼。你看我们对上帝的赞美呢，不可能是小小声声安安静静，而是人在里面充满了感恩，被上帝的爱激动，就要大声的把它给欢呼出来。旧约里面很多时候讲到颂赞跟赞美都是对上帝的颂赞，当然也有少部分讲到好像说丈夫对妻子的颂赞，男子对女子的颂赞，但是呢，最多最多时候呢，是用来讲到上帝他值得我们称颂跟赞美。所以谁能够来称颂上帝呢？死人不能够称颂上帝，只有蒙恩得救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寻求耶和华的人，他们可以来赞美他。所以这些作诗的人，他们也呼吁耶路撒冷啊，来赞美耶和华，万国万民啊，来赞美他。还有他们呼吁天地海和其中一切所充满的都要来赞美耶和华。我最喜欢像诗篇的103篇，诗篇103篇可以分成几个圈。它第一个圈呢，讲到个人，因为他领受到上帝的恩惠，被上帝医治，被上帝拯救，被上帝赦罪，所以他要来颂赞上帝。但这个圈呢，马上就扩大变成一个信仰的团体。以色列人因着上帝赦免他们的罪恶，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慈爱，他们要来颂赞上帝。等第三个圈马上就加上去，世人也要来颂赞上帝。因为单单这些信主的人他们来颂赞上帝不完全，要全世界的人，所有有生命有气息的人都要来颂赞上帝。但是世人颂赞上帝还是不完全，所以在诗篇103篇里面，他们还呼吁天上的天使天君，灵界的势力，通道一起来加入对耶和华的颂赞。这些人他们加入颂赞，就变成一个宇宙的大合唱，好像贝多芬写第9号交响曲，用器乐来表达他对上帝的颂赞，他觉得不够，还要加上人声，加上4部合唱，一起来对上帝的颂赞，变成一个宇宙大合唱对上帝的颂赞，这样才是最完全的。为何要颂赞上帝呢？我们讲到对耶和华颂赞他的慈爱和他所行的事，因为他大能的作为跟美德，因为他赐给我们丰收，赐给我们保护，赐给我们赦罪的恩典，还有他公义的典章，我们都要天天来颂赞耶和华。人在什么地方来颂赞呢？当然最合适的就是我们跟众人一起来敬拜的时候。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哈利路亚，什么是哈利路亚呢？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里讲到你们，就讲的是众人一起，是在一个聚会的当中。当然我们个人也可以来颂赞上帝，可是在这个团体当中，在聚会里面众人一起来颂赞上帝，就显得是更加的自然，更加的和谐。我们如何来颂赞上帝呢？这里面讲到从内心里面来颂赞上帝，我们以诗歌来赞美他的名，击鼓跳舞来赞美他的名。所以我们讲到 人用各样的方式，我内心里面充满了感恩，我要用话语来表示，话语表示不够就用诗歌来表示，诗歌表示还不够呢，就手舞足蹈就来赞美他。这等一下我们还会再提到。这里特别提到的颂赞耶和华的一个中心，就是讲到耶和华的慈爱。这个在诗篇就是这个出埃及十五章的第十二节里面讲到，我们就因他的慈爱来赞美他。我在这里呢，对于耶和华的慈爱啊，要简单说明一下。慈爱它的基本的意思呢，就是讲到对人的一个完全的委身，充满了恩情、怜爱，而且在态度上面忠诚不二、信实可靠、无怨无悔的来履行他的道义责任，甚至把这个慈爱呢给那些不配的人，而且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所以我最喜欢把它翻译成什么呢？就是翻译成我们中文里面讲到的有情有义、慈悲怜爱。那这个是在这个我们翻译慈爱这个字呢，它最丰富的含义都包含在内。它可以讲到是人跟人之间，好像夫妻、父子、君臣、朋友彼此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有情有义一起包含在内。但是在圣经里面更多讲到呢，就是跟耶和华与以色列百姓立约有关系。上帝借着立约把他对人的怜爱、信实通通都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慈爱是上帝他的四个大的道德属性之一。另外三个道德属性呢，就是讲到圣洁、信实、公义等等。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些任何一个属性啊都不能单独存在，上帝的信实、慈爱、圣洁、公义通通都是一起呢借着他跟人立的约而表达出来的。他对人立约，主动对立约的人显明他的慈爱，成就他的应许，给人丰富的祝福。而且他对他的子民立约也都是根据他慈爱的本性，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可以说是我们对他慈爱的体认最深的一个。但是上帝的慈爱呢，他也要我们对他有回应。什么回应呢？上帝用慈爱给我们，他也要我们用慈爱来回应他，对他有真正的委身，对他完全的投靠、完全的信任，而且对他忠贞不二，不再做别的想法。我们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里面，我要跟大家讲到这一段里面我有几个反省。第一个，上帝每一个恩惠行动都配得我们的感恩与颂赞，不论是他创造、保护、供应、引导、救赎或者是赦罪，我们都应当用诗歌颂赞来回应他。第二个呢，每一个世代的信徒，我们都应当有对上帝新的感恩，用新的诗歌来颂赞他。所以在圣经里面好多地方讲到说，以色列民啊，你们当向耶和华来唱新歌，因为我们跟他有新的经历，对他有新的颂赞。可是呢，当我们在那边唱这些新的诗歌的时候，我们鼓励唱新歌，也不要忘记一些旧的好的诗歌。今天我们在诗歌本里面所有这些流传下来的旧诗歌，都是历经时代的淬炼，万中挑一的一些的精华作品。多少的信徒在吟唱这些诗歌的时候，灵性得到提升，信心得到坚固，忧伤变成喜乐，爱心被激发。那我们唱这些古老的诗歌，也可以使我们的信心得到很大很大的坚固帮助。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喜新厌旧，反而要从前人的作品里面多多的得到启发，与古今的圣徒一同唱和来颂赞上帝。那我们在聚会的时候选唱诗歌，我想有几个地方特别提供给大家来参考。第一个呢， 就是选择那些曲调优美的诗歌，这是我第一个强调的。诗歌的曲调不优美的话呢，其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弹了，因为这是要用唱的，所以要曲调优美，词句也要典雅，信仰也要纯正，配合整个的聚会。切莫曲高和寡，孤芳自赏，或者词不达意，情异乎词。若是翻译的诗歌的话呢，特别要注意到它的信实典雅，合乎音律，能够顺口易唱。我们注意到诗歌都是信息，所以不管是唱诗班来唱诗歌，就是在那边像先知传讲信息一样，发出情感，带出行动，传讲真理，要人做一个认真的抉择。所以领唱的人呢，都要妥善的预备。尤其我们担任唱诗班的，或者是在台上啊担任这个敬拜赞美团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应当有一个专业的态度，认真进前，在这个聚会之前认真的预备，在聚会中间呢，更是心里面时时的警醒，体贴圣灵的引导，而在聚会当中帮助我们用诗歌带领弟兄姐妹进到上帝的面前。求主赐恩给大家，让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也有新的诗歌可以来颂赞献给他。我们今天到这边，下次再会。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